活在恩典和信心的平衡中，安德烈·沃麦克，第八章，已经提供了。我也是信心运动的过来人，所以我并不反对它。通过那些教导，我获得了许多可贵的真理的启示，而且到今天，我仍然是一个信心倡导者。但是很多人不理解信心，只是把神已经提供了的东西拿到手。他们把信心变成了行为，一种他们行出来用以迫使神行动的东西，所以他们很沮丧。如今有成千上万的信心倡导者不再去教会，就是因为他们的挫败和沮丧。他们做了所有他们知道和被教导去做的事，按了每一个按钮，可是没有看到神为他们成就。他们觉得神辜负了他们，因为他们做了一切能做的事，可是没有看到神像别人告诉他们的那样有所回应。但是如果你明白信心只是把神已经提供了的据为己有，这整个问题就都解决了。你不是要试图让神做什么事，问题不在于神给不给，而全在于你学习如何去接受。你一旦理解了这一点，基督徒生活就变得相当简单了。你研读神的话语，不是为了能赢得一颗星，交上去换来你的祷告得应允，它也不会让你得到特别的恩惠。你研读神的话语，是为了明白神已经为你做了和提供了什么。当你学习神赐予你的伟大救赎时，信心会在你心里提升，你就会开始相信神。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了，因为它让你在与神的关系中有平安。你即使这么做了，可能还是会有些事，你虽然相信神已经通过恩典供应了，但还没有看到在你的生活中成就。当这种情况发生时，你只需要继续用神的话语更新自己的心思意念。神的话语一定奏效，但更新你的心思意念却需要一个过程。有人对我说，我很生神的气，因为他没有做成这事。对此我无法认同，神从未失败过。如果有谁失败了，那一定是我。我没理解，没拿到，没接受，或者是我的态度不对，阻碍了神本来想要做的事。神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，如果有，是我让他失望了，但他从来没有辜负过我。在前面提到的我过去那些穷困的日子，并不是神没有满足我们的需要，是我不理解神话语中关于如何领受以满足我的需要的真理。我原以为我既被呼召去做事工，我的收入就应该全部从服事中来。如果做世俗的工作，就是得罪神。但我最终明白了不是这样，因为我没去工作，我在阻碍神的供应，虽然我迫切地想要。你一旦理解神通过恩典已经做了一切事，你就能消除这种错误的心态。他已经为你提供了你一生所需要的一切。如果你能明白这些真理，他们将彻底改变你的生活。神已经完成了他的部分，我们不是在试图让他做什么，你不需要缠着神，祈求他。不是类比。许多人误解了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的教导。在教导通常被称为主导文的部分，他讲了个比喻，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，说，朋友，请借给我三个饼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的。那人在里面回答说，不要搅扰我，门已经关闭，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，我不能起来给你。我告诉你们，虽不是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，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，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。 这个比喻经常被用来教导说，神就像这个朋友。当你有需要求助于他时，他可能会用类似我和孩子们都上床了，我已经睡下了，不要搅扰我这样的话来回答你。所以你就得一直请求纠缠他，对他穷追不舍。你不能让神休息，得让他起来把你要的给你，好把你打发走。可这段经文教导的完全不是这样。这个比喻是一个对比，而不是类比。我也曾多次用过对比。记得我曾经服侍一个刚接受了圣灵施洗的人，他身患绝症，卧床不起，不确定神是否要医治他。我花了很长时间给他讲神的道理，还是无法说服他。我正苦思冥想如何说服这个人接受真理，一眼瞥见他的妻子正跪在床前，就问他，你认为你的妻子会想让你经历所有这些痛苦然后死去吗？朋友，他回答说，哦，当然不会，我妻子太爱我了，只要我能得医治，她愿意为我做任何事。你和你的妻子可能曾经有过争吵和不和吧？是的，可是无论我做过什么，也不会使她想要我经受这番折磨和痛苦，然后死去。我接着说，那么你认为你的妻子，一个不完美的人，会比全能的神更爱你？这下他哑口无言了。神就是爱，神完美的那一位，比任何一个不完美的人对你的爱都要多得多。这才是耶稣想要你明白的要点。他问，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？他说的不只是一个泛泛之交，你认识的随便什么人，而是一个你会称为朋友的人。如果你半夜有需要，给一个朋友打电话说，我的车坏了，你能帮助我吗？你会有朋友这么回答吗？我已经上床了，我的孩子们也上床了，谁在乎你呢？打电话找别人吧。这样的人根本不是朋友。相反，耶稣的意思是说，你认识这样的人吗？你把他当朋友，他却会如此冷酷无情地对待你。当然不会，没有朋友会这样对待你。那么，你怎么期待神会像那样呢？为什么你认为必须跟他纠缠不休呢？实际上，这段经文所教导的传统上的解释恰恰相反。这段话的意思是，如果对于一个自私的人，你都指望他能不吝啬给你怜悯和仁慈，那么，你对神的期待不应该高得多吗？慈爱的神不更是无需你反复纠缠就应允你的祷告吗？经文此处是在做对比，上下文可以证实这一点。耶稣继续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中间做父亲的，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？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从上下经文中，你能看出耶稣的意图吗？他问人们，你们中有多少人会如此苛刻地对待自己的孩子？如果他们要一块面包，你会给他们一块石头？如果他们要一个鸡蛋，你会给他们一只蝎子？你们中多少人会这样对待你们的孩子？但愿没有人会这样。如果你以这种方式对待孩子，会有机构起诉处罚你。这样虐待孩子是错误的。那么，如果连我们这些堕落、有罪、自私自利的人都不会这么对待自己的孩子，我们怎么能臆想全能的神还没有我们富有同情心，会让我们，他的孩子，跟他软磨硬泡才能得到想要的呢？我们认为神不会只回应一个人求他彰显大能的祷告， 所以我们得联合一亿人一起来祷告纠缠百步神，迫使他发动复兴。今天在基督的身体里存在着这些严重错误的心态，我们需要理解恩典和信心的平衡。信心十足和始终如一，借着恩典，神已经预见到整个人类的需要以及我们每个人的需要，他也已经满足了你将会有的任何需要。早在你遇到问题之前，神就已经预备了解决方案，你在有任何需要之前，他都已经为你供应了。神已经提供了一切，你生活中发生的任何事都不会让神出乎意料。你不必向他祈求帮助，说：哦，神啊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做成这件事。主已经解决了一切，一切都已经提供给你了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一定会体验到他的供应，除非你做出适当的信心的回应。你必须学习信任他已经做成的事，而不是恐慌和害怕。你要学会安息，说：天父，我不在乎医生说什么，我知道你说了什么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已经提供了我需要的一切。你一旦拥有了这种心态，并开始把它活出来，你心里就会产生一种平安。在需要来临之前，供应已经在那里了，你会有十足的把握，完全不必害怕魔鬼扔给你的是什么。不论是什么都没关系，因为神已经供应了。这就是信心。信心让你始终如一。你是那种忽上忽下的基督徒吗？你是不是只要一切顺利美好就情绪高昂，而一旦发生不幸，你就坠入低谷？当处在低谷时，你是否变得绝望，开始寻求神，不断地祈求，直到他把你救拔出来，你才又恢复到高昂的状态？如果这描述的是你，那么你是一个很属肉体的人，你没有在神里面安息，你只按你在有形自然的领域里所感知到的来生活，并不明白神已经通过恩典提供了一切。理解这个真理会让你始终如一，它使你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平稳，因为神在任何时候都是始终如一的。即使我的财务、健康、心情和其他状况可能会波动，但神的供应总是一成不变，所以我能够波澜不惊。我不怕任何坏消息的来临，因为我知道神已经满足了需要，我没有必要做任何事来迫使神做回应。这可真是好消息。很少有基督徒持有这种心态，因为很少有人真正明白我们得救是靠着恩典，通过信心。他们要么过于强调恩典，以至于变得被动，因为误解了神的主权而拒绝运用他们的权柄，听任魔鬼百般肆虐。他们要么过于强调信心，所以总在进食纠缠神，试图扭转他的手臂，迫使他做什么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们自己成了神，得对每一件事情的发生负责。这两种情况都非常令人沮丧。调遣天使。有经文讲到天使以及他们如何为我们工作。根据这些经文，有些人教导说，你必须告诉你的天使去哪里做什么。当你乘坐飞机、火车或公交车时，你必须命令他们保护你，你必须在你车的每个角落指派一个天使保护你。可神的话语说，天使仰望神的面容，他们没有在聆听你，但是魔鬼正在倾听你所说的话。如果你在试图调遣你的天使时，你自己表白说，如果有人要撞车，那一定会是我，那么撒旦会利用这些话让你所说的成真。你可以这样宣告，我是蒙福的，我受到保护，天使正在看顾我。这样说的不错，但请记住，天使仰望的是神的面容， 他们并不听从你的指引。你的聪明才智不足以告诉你的天使该做什么。我们生活中许多事的发生都不为我们所知。等我们到了天堂，会发现魔鬼曾多次企图杀害我们，我们甚至浑然不知，因为我们全心信靠神，行在平安和喜乐中，是神吩咐天使保护了我们。天使是真实的，他们保护我们，现在就有天使与你同在，但神才是指挥他们和照顾你的那一位。许多人认为他们得自己调遣他们的天使，如果他们不给天使下指令，他们的天使就做不了任何事。你若想扮演神的角色，只会是一个非常可怜的神。单单信靠神，让他成为调遣天使的那一位会好得多。他能看到你看不到的东西，神能把事情处理得比你好很多。真正的努力，这些真理是基督教基本教义的基础，你可以把它看作基督教基础课101，没有比这更基本的了。但如果你掌握了这些真理，它们确实会给你的生活带来积极的影响。如果你认为神控制着一切，并导致所有悲剧、疾病和心碎，你就不会抵抗这些事，否则你就是抵挡神。如果你认为主在回应你，你正以自己伟大的信心让神行动，你就错了。你承担不了那种责任，你根本没有能力做到。神比你自己更加爱你，也比你更加爱你的家人。他希望你成功，甚至超过你自己想要的成功。神通过恩典已经为你提供了完成他要你做的事所需的一切，这已经完成了。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单纯的安息，相信神已经提供了你需要的一切。这听上去容易，但你最难做的就是安息。你必须结论进入那安息。这话表面上看似矛盾，但事实恰恰如此。你要做的最困难的事，就是达到相信神已经成就了一切的境界，而不是认为还有事情要去做。控制你的舌头、行为和心理的焦虑很具挑战性，这需要付出努力。你得要钻研神的话语，开始用真正的知识去掌控你的想法，而不是让世界的观点来左右你。这将需要一些真正的努力。保罗说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神已经借着恩典提供了一切，但在我们这方面还需要付出努力，才能相信他已经完成了这一真理，并在其中安息。